天災加流亡政府，百姓怒斥，不要將我們惹怒。中國水災香港冷了，李家超不發聲。菲律賓態度強硬，直接落中共面。渡河攻擊，七船烏軍突破克爾松州防線，向前推進800米。北京公布洪災死亡人數，房山市民說誰相信。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0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风杜苏芮给中国天津和东北地区带来暴雨，而中共为保北京和雄安开闸泄洪，河北涿州等地遭到灭顶之灾，人为造成大量人间惨剧。而灾后中共当局却忙住维稳，刻意布置场景拍片，仲偷偷在灾区倒垃圾，引发民众更大的怒火。请睇报道。
洪水过后，当局不是积极救助灾民，甚至做出危害百姓的事情。8月8日，河北涿州莲池村村民在网上曝光，政府终于出面了。涿州市执法局凌晨安排多辆大车往莲池村倾倒洪水过后的垃圾，包括动物尸体。村民说，莲池村本来就是这次洪水重灾区，目前回村相当困难，只有大车能走。结果当局趁村民转移不在屋企期间，试图往村入边倾倒垃圾，被值班人员发现。村民怒斥，遭灾的时候你们不管，救人看不见你们，而家你们却在这里倒垃圾，你们还是人吗？莲池村2000多人，你们还比不比人活？村民分析，他们肯定指定了地点才敢往这个村大量倒垃圾。当地民众担心，这么多的垃圾和动物尸体堆在这里，一旦造成瘟疫，村入边一个人都走不掉。网友讽刺中共当局说，人民政府终于来了，来倾倒垃圾。科学泄洪还包括了科学倒垃圾。涿州不单止是护城河，还是垃圾堆填区。还有面说美国投岛，这个先叫投岛。这个党没有扶危救困，只有落井下石，真的是好事不做，坏事做绝。灾后中共当局对百姓的所谓维稳一啲都没有放松。网传短片显示，8月9日河北保定市高碑店新城村的灾民去政府反映问题，遭遇特警群殴。网友讽刺说，水灾不救灾，却忙于暴力维稳，习近平治国之特色。还有短片显示，洪灾后领导赶紧来灾区布置场景拍片，灾民气疯了。短片入面有民众一直气愤地追问来灾区拍片的领导，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呢？甚至揪住领导的衣服不给走，还有人直接飙出粗口。领导则低头前行，不见了往日嚣张的样子。有人讽刺说，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好多中国民众已经知道，这次河北洪灾是当局泄洪导致了家园被毁，为了自救，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己修护堤坝。网传短片显示，修护堤坝的民众说，我们自己上一线，自己防洪，自己保护家园，特降暴雨那是老天爷的事，人为泄洪是哪个的责任？水库泄洪，万亩良田没收成，那是哪个责任？现在天气预报这么准，台风暴雨来之前有没有提前泄洪流出容量？1800的容量放一日，如果你每日放600流量，我们的堤坝不会缺堤，稻田亦不会被浸，房屋亦不会被冲毁，老百姓亦不会无家可归。劳斥专家拿住纳税人的钱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将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祸边个负责？不要给我们农民速路了，速路了都不种地了，你们吃什么？短片下面网友纷纷议论说，不是专家的事，是共产党的责任，这个政权才是一切万恶之源。亦有人说，至少中共国很多农民都知道了，是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官员。还有人引用习近平的话，嘲讽讲，将人民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中国华北地区爆发洪水，居民流离失所。不过，同以往中国发生天灾相比，依次各界捐赠情况明显不如过去，甚至连香港特首都没有公开慰问。学者表示，香港的亲中阵营不得人心，难以号召捐款。亦有分析认为，连国家领导人都似乎没有帮助，加上资讯不透明，减低外国捐款援助的热诚。请睇报道。
事实上，过去当中国出现天灾人祸时，香港及政府都会不遗余力出钱出力，但是一直将爱国挂在嘴边的港府，这次没有积极发动民间，甚至以政府名义捐款。灾情至今已经十日，亦不见李家超公开慰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对比两年前的河南郑州水灾，香港不同的政党社团都有捐款，民建联更制作打气短片。再推前至1991年华东水灾，香港影艺界共筹集超过7亿人民币的捐款和物资。在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特区政府连同民间共筹集超过200亿元，在全球排名第一。至于国际援助，和中共政府友好的俄罗斯和北韩等没有公开慰问，反而一直被中共视为眼中钉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以简体字发了慰问。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吴建中说，我们看到习近平依然到北大河去放暑假去休息，所以到底这场水灾严不严重，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官方数字不透明，所以对于外国捐款的部分来讲，没有一个数字，那怎捐款？他说，两年前河北大水灾的时候有很多捐款，而刚好在现在这个时间，河北省审计单位出了一份报告，说这些捐款没有用在百姓身上。现在连中国民众都发出了不少质疑声音，有人关注捐款是否真的能够到灾民手中，中共官方的公信力已经备受质疑，中共当局动员普通民众捐款亦不顺利。
中共近日在南海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水炮，引发国际关注。中共在星期一指责菲律宾违背承诺，没有移走搁浅在仁爱礁的菲律宾军舰。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8月9日回应说，他没有和北京达成任何依类协议，如果有任何协议他亦会废除，等于直接落中共的面。请你报道。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8日发表声明称，菲方多次明确承诺拖走在仁爱礁的军舰，但24年过去了，菲方不但没有拖走该军舰，还企图对其大规模维修加固，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菲方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而小马可斯在一段短片中回应说，我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安排或协议，菲律宾将从自己的领土上移除自己的船只，这里指的是阿永金暗沙上的马德雷山麦号。他还补充说，等我进一步讲明，如果确实存在这样的协议，我现在就废除该协议。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马拉亚礼拜二表示，中方口中菲律宾的这一所谓承诺只是他们的想象。马拉亚对记者说，我们早在埃斯特拉达总统时期就搁浅了这艘船，这个承诺是什么时候做出的，又是谁说的？马拉亚说，就菲律宾来讲，阿永金暗沙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内，是菲律宾大陆架的一部分，我们在浅滩上驻有军队，我们主动占有该浅滩。他说，菲律宾没有亦永远不会同意放弃其对阿永金暗沙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美国五角大楼8日发声明表示，美国与菲律宾防长讨论了南中国海发生的事件，并且与很多国家一起谴责这些不安全的行动，这些行动破坏了现状，直接威胁地缘和平稳定。美方承诺近期与菲律宾防卫官员进行会面，重申两国作为盟友的地区使命。外界预计中共的挑衅行动将进一步推进美菲两国的合作。
我们来关注俄乌战的一些最新情况。 乌克兰军队可能已经在第涅伯河被俄罗斯占领的一侧赢得了宝贵的立足点。几个月来，这里一直是两军交战的前线。美国战争研究所 ISW 在8号的分析中说，在发动了跨第涅伯河的袭击后，乌克兰军队似乎已经越过赫尔松州的防线，但他们位置仍不确定。郑太报道。
战争研究所写道，大约七艘载有乌克兰军队的船只在科扎奇拉杰里附近的第涅伯河东岸登陆，每艘船上载有6至7人。乌克兰军队成功突破了俄罗斯的防御，并向前推进了800米。在同一时间，据俄方任命的赫尔松州代理行政首长萨尔多淡化了有关乌克兰登陆的报道，他声称俄罗斯的炮击迫使乌克兰船只撤退，并表示该地区没有乌克兰军队。战争研究所认为，萨尔多可能是故意反驳乌克兰军队突破俄罗斯防线的讲法，以避免造成恐慌。但是战争研究所亦指出，目前缺乏证据来表明科扎奇拉杰里附近有大量乌克兰人员或车辆。早些时候，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则证实了乌军持续向第涅伯河左岸发起强攻。他声称俄军对当地平民采取严峻的措施，包括扣押车辆、检查文件及毫无根据的拘留。而俄军这样做是因为知道居民厌恶他们。
北京近日遭遇特大洪灾，经济损失，人员伤亡惨重。北京市官方最新通报，称这场灾难造成近129万人受灾，房屋倒塌59000间，严重损坏的房屋达到了147000间，农作物受灾面积225000亩。截至8月8号凌晨，全市因洪灾死亡33人，还有18人失踪。请睇报道。
但是北京当地人并不相信中共当局所公布的死亡数字。北京房山区当地民众李先生向希望之声表示，边个相信呢？你想下房山两沟，据我所知，南沟就是在8月2号我就听到这一辆客车就没出来，直接就被浸在里面。一辆客车入边载几多人呢？门头沟和房山区一样，门头沟受灾那道沟和房山的北沟，它两只有一山之隔，只隔着灵山，所以它两个损失是接近的。道路全毁，村庄亦毁，人员的损失不要看公布，要看公布就在后边再加一个零。7月29号至8月2号，北京遭遇特大暴雨袭击，多地山洪爆发，丰台、石景山、房山、门头沟、昌平、惠柔等区多条路段因积水断路。李先生说，我知道的情况是人祸，不是天灾。人祸是怎样造成的？越级指挥所导致的，就为了保洪安新区。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次特大灾情中，灾害现场中共的党政军全线没有出现，这个引起民众和舆论的强烈不满。8月8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召开会议，要求加大抗洪救灾力度，但是中共官媒的报道中并未贴出会议现场的照片，被外界质疑该会议有可能是在北大河召开的。李先生说，完了，党政军都去刻意布置场景做一做样，而不是去救援。如果蔡英文女士要是做一做样，我估计她这个民调指数马上就得落嚟10个到25个。冇办法，因为按中国的朝代周期表变更来讲，已经到了一个朝代的末世时期了，所以乜嘢事出现都好正常。
好了，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